好，弟兄姊妹平安。感谢神恩典，再有机会与你们一同来敬拜主，思考神的话语。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段经文，刚才主席告诉我们说，是我们很喜欢的一段圣经。是的，我个人很喜欢这段经文，我相信很多弟兄姊妹都很喜欢这段经文，因为这段经文太宝贵了，太有安慰了。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人生里面有很多的缺乏，有很多需要，我们真的需要一位神给我们除去我们一切的忧虑，再的给大家看，在这段经文里面落了几次的，刚才你读圣经的时候，你看见里面讲了很多的关于忧虑，若你仔细的数看，你就发觉竟然短短的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有七次是讲到忧虑。所以这段忧虑这段经文就是针对我们的忧虑。在路加福音10:41这里，是主耶稣去到一个人的家庭，马大与玛利亚，我想大家还记得。马大在那里忙乱，玛利亚就坐在耶稣的脚前听他讲道，马大看不过眼了，就跑过来对耶稣说：“你看，你看我的妹妹，不帮我忙。”耶稣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事细虑烦恼，但是玛利亚已得到那上好的福分。”是没有人能够夺去的这个细虑烦恼就是忧虑人生里面，我们生活里面有很多的忧虑，有很多的细虑烦恼若是我让你有一段时间，你想想看你有些什么忧虑，我相信你可以立刻想到很多很多，或者不要说远的下午晚上，明天早上，明天上班的事情，明天家里面的事情，明天要做什么事情，一大堆一大堆，很多很多事情，我们都有很多的忧虑烦恼。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太多需要，太多问题，我们的心放不下。这里为什么我们有这些忧虑呢？因为我们实在有很多的需要这里提出四点，在这段经文里面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人生这么多忧虑困难重担压力。第一，因为我们侍奉两个主这是24节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说，因为我们不单单有神，除了神以外还有一些东西我们以为可以依靠的，当我们这样子的时候，在我们人生里面好像在你面前有很多抉择，当你看见有这条路那条路，门路越多你的要求就越多所以原因就在乎我们好，谢谢，对不起，其实我咳嗽有一个多月了，已经好了很多，但是还是有一点因为今天早上有讲，下午现在有讲了，所以就很容易就咳嗽。感谢主了，我看过医生，全身检查了没问题，所以才敢来讲道我们当人生里面有太多抉择的时候，当然那个抉择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以为有很多可靠的办法，你越多以为可靠的办法，你的愁苦就加增了，因为除了神以外所有的方法你是都是用人的方法去你面对，你都是靠人的钱财、势力、后门 关系，哇，很多很多，以致我们这一切都引起我们担忧的。你依靠钱财的时候，钱财可靠吗？你依靠关系的时候，关系牢固吗？很多的问题出现。你晓得那些就算要帮你的人，你也晓得背后有什么企图，你也晓得他有什么要从我这里得做他的利益的地方，真的很多。刚刚几天以前有个学生当然他是研究院了在这罗岛念书，暑假就回中国。本来他回中国以后，他有他的计划打算到云南去帮助一些穷困的儿童突然间告诉说那边那个离石楼就是说那个倒放了，所以很多路都堵了，他要去到那片远的那个地方都不能走了，他心里面很着急，怎么办呢？他就祷告神。他祷告神的时候他就记得有一个国际有名的小提琴家，华人来的，到中国去在教会里面，他是一个基督徒了去有布道会，有见证会，他就立刻想起这个人来说，哦，好，我可以跟这个人联络一下，善良是否可以为这些在云南里面被困的、穷困的、塌方的、房子因着地震倒塌的，还有那些孤儿筹款其实他只是一个二十几岁的女生，她很有勇气，很有信心她就去跟这个音乐家联络，这音乐家一口答应说，好，只要你能够安排，我都愿意免费帮你演出。结果他就到处跑，就要用靠着，当然了，他只有一个月的时间，就要办一个很大的演奏会，慈善演奏会，筹款。他身上只有3万块钱人民币结果他3万块钱都花光了，他就找很多人他爸爸了，当然还有其他的他爸爸的亲戚朋友啦，他的同事啦，都是完全靠大门路。但是他告诉我说很可怕，他一边做一边祷告，求神给他有智慧，更求神给他不要卷到这个世俗的漩涡里面去。很多人要名，我为什么要帮你？你不没有付钱给我的，因为你是一个慈善的筹款的节目，那我帮你是倒贴的，所以很多人呢就说为什么帮你？好，我帮你，但是帮你的背后，他们都有各种各样不同的动机。有些人要出名，有些人要分一份，你筹到多少钱，要把百分之几给我然后有些人是看中这个女孩子，就要占她的便宜。哇，很多各种各类的事情发生在她身上，她很害怕，但是她觉得这个工作是为神，要来帮助这些孤儿、贫穷的人，所以她硬着头皮来做。感谢主啊，她在一个月里面竟然办成功了那一次的音乐会筹了600万块钱人民币，他3万块钱就花光了，但是他心里面非常高兴，因为他实在看见神开路，一直保守他，而且他也常常警醒说，不能够陪这些人去，陪这些人出去的时候，一定有人陪着他，非常谨慎的去处理。是的，当你要靠关系的时候，靠很多门路的时候，你的忧虑就加增。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人生里面你有多少个主人在你的心里面，当你超过一个，超过神以外 你的愁苦就加增。第二，忧虑是什么？这里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啊？你小心的看这句话，这里并不是说，哎，你没得吃、没得喝、没得穿，完全不是这回事。若是你没得吃、没得喝、没得穿，那真的要忧虑了，因为你是没有嘛。但是这里不是说你没有，而是说吃什么，吃鸡好还是吃鱼好，就是这个还在忧虑啊。不是我们没有忧虑，而是我们有了，但是你在有当中要挑选那个好，就糟糕了。很多时候啊，今天在美国，我们生活在这里啊，我们不是没有让我们担忧，而是因为我们选择很多，我们担忧。哎呀，挑那一件衣服穿好啊，对于我来说是很简单，都是黑的，所以挑那一件都是黑的，真简单了。但是你要挑今天穿花色的好，还是白色的好、蓝色的好、绿色的好、红色的好，哇，眼都花了，你就在那里忧虑了，到究竟那一件好呢？问题就出来了。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为着我们所拥有的感谢主，只要我们真的有了，我们就不要担忧，每一样都是神所喜欢的。因为神喜欢的不是衣服，乃是我们这个人的表现。所以啊，我们今天忧虑其实是不是必须的。第三，小心的人，对，这里说小心的人，你试试看，你从经文那一篇里面来查查，在圣经里面小心的人这几个字你就会找到，在西福音里面有很多小心的人这句话出现。你看看，在不同的场合里面、不同的环境里面，耶稣都讲过这句话，那我们就要好好的提醒自我的提醒，我是否是个小心的人。等一会我们再详细来看。第四点，外邦人所求的，这里告诉我们说，主耶稣对他们说，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外邦人就是那些没有神的不认识耶稣的人，这是他们才会去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我们属于神的人，我们有神，我们不应该为着这个挑选什么才好来忧虑。我们应该来感恩而不是忧虑，因为我们竟然可以挑，竟然可以选，竟然有多余的东西出来，那是非常好的。好了，那让我们尽快的看到里面去。天父必然供应，得胜忧虑。我们能够得胜忧虑，因为天父必供应，这就是我今天这个讲道题目不要看清这一句话，天父必供应。第一，是谁供应，这个很重要。某某大公司、某某超市供应，哇，非常好，它货品很多，但是你还是会有忧虑。但是这是天父给你，那你就不要忧虑，而且你晓得是天父给你，他是无穷无尽，所以你就不需要忧虑了。跟着我说穆勒的见证就是有一个德国人，这事发生在大概100多200年前在德国，这个穆勒是个德国人，他一生只做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他是个牧师，他从32岁开始就开设一个孤儿院，专门收容很多的孤儿到这个孤儿院里面去 一直到他离开世界的时候93岁，就是说他一生60年都来办理这个孤儿院。有一天这个孤儿院里面，这个孤儿院他60年里面济南养活了10000多个孤儿，很厉害，10000多个孤儿，很伟大的一件事情。但是他常常是缺乏的，因为这个孤儿院他从来不募捐，不要不向人要钱，他只求神，求告神。有一天他的厨师跑来对他说，穆勒先生，厨房里面什么都吃光了，没有了，现在离开开午餐的时候还有30分钟，怎么办呢？这个穆勒就对他说，好，我们一起来祷告。这个厨师就说，好，祷告好，但是祷告解决不了问题啊，还有30分钟，这些小朋友就要吃东西啦。穆勒说，没关系，神会供应。这个厨师没办法了，他以为，真的以为这穆勒已经安排 有人送菜来了，送东西来吃了，所以他说，好，我去等。过了15分钟，这个厨师看见还没有 人送东西来吃，又跑来这个穆勒跟前对他说，穆勒先生，还没有人送东西来呀。穆勒说，我没有说有人送东西来呀，我说仰望倚靠神的供应，你放心，这个孤儿院是神的，他会照顾。哎，还有15分钟就午餐了，赶快赶快去摆好那个餐具，摆好那个餐厅里面的一些东西，准备开餐。这个厨师就唯有跑进去就说，穆勒先生说我们准备开餐你们来帮忙摆那个，因为他们是德国人啊，不是放筷子缓碟啦，把那些刀啦叉啦都放好，碟子啦放好，都是空的，干干净净的，就在那里等。再过了10分钟，就5分钟就开餐了。这个厨师就跑来问这穆勒先生说，现在我们有打钟叫这些小朋友来坐在餐厅里面，又谢饭祷告，准备吃饭了。穆勒就对他说，好啊，就去做了，打钟叫这些学生进来坐好，准备开餐。但是厨师说，什么都没有啊。穆勒说，我们仰望神。当他们这小孩子都坐好以后，突然间有人按门了。他们一开门就看见2部大货车在门口，他们就问什么事情。那个货车司机说，我们本来是到某一个工厂里面去把这个中餐送到那边去的，我们到那边去的时候发觉原来他们停工，我们这些食物啊又不能打回头，再放就坏掉了，所以他们想到这里附近有一个孤儿院，所以就把希望就把这2车的食物送来这里了，所以他们就立刻可以有东西吃了。感谢主。或者我们听的时候以为这是假的，骗一个故事，其实我深深相信这是千真万确的。为什么呢？因为我告诉你，我以前在香港念的神学院就是这样。我在香港念的神学院，真的，他从来不会向人募捐一分钱。这神学院教导我一个很好的功课，就是凭着信心。所有的学生都要学习 祷告仰望神的功课。所以这个神学院老实说不是很富有，但是神的供应却是最合适的时候就来到。我可以讲很多很多这方面的见证。神学院也沉浸到个地步，真的没办法坚持下去。到那个时候很奇妙的，你就看见这个神学院有一个 教会的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都为着这个神学院切切的祷告，因为没经费了，不能够再办下去了。连那些主日学里面的小朋友小学生他们也奉献，他们奉献什么呢？他们把妈妈买给他们吃的面包都拿来丢在奉献箱里面，说我奉献给神，很有趣的。而且我更体会得到，真的晓得很多人把他的金戒指钻石戒指就丢到那个奉献箱里面去，这是神的恩典。所以这个学校很好，从来没有缺乏，连学生都没有缺乏。我告诉你，这个学生里面的学生，若是神学院收你做学生，从来不需要交费用。哇，这个不得了啊！每一个学生只要神学院觉得你是有神的护照进来练神学，你从来不用交费。当然我们要交我们的伙食费，就是三餐我们自己要负责，所以我们也需要交那个膳食费。我记得我进去练神学的时候，我已经出来工作了一年，我呢寄出了一笔钱，我算算看，因为不用交学费，所以我的钱只需要交那个膳食费用，我计算一下还勉强可以够的。但是我进去第一年我就把所有的钱花光了。为什么呢？其实这个神学院里面有很有趣的，就是每一个学生都很穷我现在是讲三十几四十五年前了，四十五年前四十五年前香港还是很穷的一个地方，进去练神学的都很穷，所以我们都没钱，没钱又怎么样？我们就仰望神。那个时候只有圣灵的感动，有钱的就要拿钱出来，没有人勉强你。但是当你看见弟兄姊妹有需要，很自然你就会把钱拿出来。有很多很感动人的事情有一次 有一个同学他出去讲道，讲道很简单了，我们练神时就开始讲道了二年级开始就出去讲道了，很多机会我们出去讲道。有一天看见那个同学出去讲道，当然我们讲道一定要穿得比较好啦，打领带啦斯文一点啦。哦，有一个同学就说，哎，我看见你在山上跑啊。我坐在公车里面看见你在路上跑路，你去哪里？那个同学就说，哦，我去讲道。你去哪里讲道？我去他说去沙田你从香港来晓得在沙田在哪里。那个人就说，很远啊，那你跑了多久？他说，我跑了大概两个多三个小时。那个同学问他说，那你为什么不坐公车？他说，我没钱坐公车。这件事情当我们知道以后，于是我们在那个神学院的宿舍里面，因为他是男生的，住在同一个宿舍里面，我们在宿舍门口就放一个箱子，就是专门让有的把钱放进去， 没有的从当中拿，没有人看，没有人管，主动的，自主的，你需要就拿，你有就放进去。感谢主啊，真的能够帮助很多有需要的同学们啊，他们跑两三个小时去讲道，讲完了又跑两三个小时回来，一身大汗，很辛苦。我们就能够体会当个时代我们学生是多穷啊！今天我发觉练神学真的富有啊，很享福啊！哇，你说你练神学，很多人支持你去练神学，不像以前的。这个神学院是这样子，那个时候我也是一样，我在神学院里面一年把所有的钱都花光了。那个时候怎么样呢？只有一个功课，就是好好祷告，真的要硬着头皮学啊，仰望神的功课。而且神学院里面常常教导我们，鼓励我们，提醒我们，不要把你的需要告诉别人，你只能够仰望主的供应。这个功课不容易学啊，我们没有，这很容易吗？哎呀，我要为神供着，但是我没有钱啊！啊，我要练神学啊！我没有钱交学费啊！你只是很简单告诉我啊，请你为我祷告啊。虽然你说为我祷告，但是你意思是说，你有没有感动？给我一点。很多时候，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子，用各种方法去很多人教导我们应该怎么样去筹款，但是那个时代我们学习就是不要出声，不要告诉别人，默默祷告，仰望主的供应，你才真的看见神的大能。真的，我练神学练四年，这四年怎么过呢？我只有足够的钱付了头一年，以后三年我都进过，所以我出来做传道人了。怎么练完呢？当然每天上课了。钱从哪里来呢？一天三顿都没缺乏，都没有一顿说我没钱付。钱从哪里来呢？我只能告诉你说我不知道。怎么不知道啊？你有钱去交那个餐费啊？对，我有钱去交餐费，钱从哪里来我真的不知道。那你的钱怎么样 得到呢？我告诉你，从我的圣经里面，真的不是假的。我读完圣经放在哪里，我就去洗手间，到某个地方回来以后再打开圣经，里面就有一个信封，里面就放了钱，但是这个信封从来没有写是谁给我的，从来没有名字的。我回到宿舍里面去休息，晚上睡觉，当我把那个被子拿出来，要把它放好整理好睡觉的时候，被子里面就有一个信封，里面打开也是钱，也是没有名字的，你就不晓得谁放在哪里的。所以我就是这样子过了这四年的神学生活，很奇怪，到现在我都不晓得是谁给的。我就把每一次我收的奉献，别人给我的奉献，我都记录下来。当我毕业的以前，我就坐下来好好的把所有的数目都加起来，哇，丰足的不得了，比我进去的所计数的那个多了几倍钱。但是谁给的不知道，只能够晓得神丰富的预备，神有恩典。真的，我们的神是供应丰富的。这不但是木纳的见证，等一会我再讲一个见证给你说神怎么样供应啊，这是物质方面的供应。其实我们人就是最现实的，我没钱最好就有钱，就是这么简单。我做不成，最好就有一条门路，我就能够成功。 但是神要我们看见的是可靠的神。你有没有看到这位可靠的神？好，耶稣怎么教导我们得胜忧虑，天父必然供应。第一，他要我们专一的侍奉神。第二，他要我们认识他是天父。第三，你要用信心来倚靠他，全然的信靠他。第四，要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第五点，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不是我，圣经耶稣从来没有说，哎，你没关系，不用担忧。不是，乃是说，你若你要担忧，担忧今天，不要把明天的都放在心中。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好，我们先一点一点来看。第一点，专一侍奉神。你看看二十七节那里，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啊，这里的侍奉这个字原来是指作奴隶的侍奉，奴隶的工作。一个人不能够侍奉两个主，一个是主，一个是你的主人，一个是奴隶的主。一个主是上帝，一个主是马门，马门就是财力钱。今天我们的挂虑重担，就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奴隶主，这个奴隶主就是要我们去赚钱，要我们怎么样去得财，以致我们就落在愁苦里面。这里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爱恶这个啊，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爱跟护，你爱谁？你爱上帝这位主，还是爱这个奴隶主、钱财的主？你重这个轻那个，重的意思是持守啊，在帖撒罗尼迦前书里面说，就是说持守真理，那个持守就用这个字啊，这个字原来的意思是就是说你抓得很紧，抓得很牢固，你看得轻，就是轻视。请问你抓紧主，还是你轻视主？当你有困难的时候，你看重什么？我们有困难的时候，就看重我有多少钱可以解决多少事。神呢，很自然你就看清啦，以为哎呀，神很抽象的，神看不见，也是靠不住，或者说不晓得怎么样依靠，所以都是我来，我的办法来。很多时候我们都是落在这种的境况里面。神就教导我们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你对主有多专心，你对神有多专一，那个非常重要。若是你专一的仰望神，就好像刚才穆勒他的孤儿院，就好像我告诉你的，我的神学院院长怎么样教导我们仰望神的供应，专一单靠他，你就可以看见神迹不断的出现。今天为什么没有神迹？很简单，不是神不听，不是没有神迹，因为我们都没有信靠神，你就没有神迹看见。当我们信靠神的时候，你就会看见神迹的出现。第二，你们的天父很重要，他是我们的天父啊，我们做父母的都晓得，我们的儿女要求我们的时候，我们都会尽量的满足他们。 我们为了儿女好，为他预备很多很丰富，把我们最好的给他，甚至很多父母都是一样，我们自己不吃还是给孩子吃，我们自己不买不用还是要给孩子买给孩子用，这就是父母的心肠啊。你要认识这位神是我们的天父，他岂会不爱我们呢？而且这位天父是最懂得我们的心，最晓得我们的需要，就好像马太福音里面主耶稣所讲的。好，请我们一同来念完这段经文，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九节到十一节，请我们一同来念。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给他蛇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对，哇，这里有一个很讽刺的，你们虽然不好，就是说，哎呀，这个世界里面呢，那些不好的父母啊，都是爱儿女的，都是为儿女着想的，都是愿意把最好的给他儿女的，何况我们在天上的父呢？我们的父不是恶人，不是这个世界上里面不好的父母，他岂会不爱我们呢？那为什么我们这样担忧呢？为什么我们不抓紧我们的天父，他必然会供应我们呢？所以这点很重要。所以还记得主耶稣教导我们主导文第一句是什么？好，我们在天上的父，对，因为我们所呼求的是我们天上的父亲，他就是爱，他爱我们，所以他一定会眷顾我们，他一定会帮助我们，他一定会赠给我们，他不愿意看见儿女落在缺乏痛苦当中。当然若是我们真的会落在痛苦困难当中，背后一定有神的美意，就是说他要透过这个有一个功课教导我们，他透过这个要帮助我们刚强起来。好，我们再看看跟着这位天父是怎么样的一位天父。圣经里面就告诉我们说，你们看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寄宿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你们不比飞鸟贵重得多么？你们看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他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主耶稣当告诉那些门徒的时候，他一定是指着在那边有很多飞鸟在飞，因为他在野地了，来 教导这些门徒。因为这是一个登山宝训，他们坐在这个山上然后来教导，所以周围就是那些花花草草了、树木了、那些雀鸟啦，还有那些百合花啦。当耶稣指着那些雀鸟的时候，我们的圣经翻译就只说，好像告诉我们只有一只鸟一样，但是这个鸟是一个上树的、种树的，就是说整群鸟在哪里啊？我们都看见一群鸟在那里，它连间整只飞起来，哇，一大群密麻麻的。我们在康州可以看见很多鸟，我们可以在美国看见很多鸟，我们可以看在美洲很多鸟， 我可以 看见非洲、欧洲、亚洲、欧洲都有很多鸟。神就告诉我们说，神养活每一只鸟，他怎么 不看顾我们呢？我们不是比飞鸟更贵重吗？很有趣，我就找到这两段经文出来，一段叫马太福音，一段叫路加福音。其实他们讲论同一件事情，只是那记载有不同的方式。你仔细的来看的时候，你会发觉我引用这两段经文就是让你要留意一件事情。两个记载一样，但是不同的笔法来描写。第一段马太福音十章二十九节，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一分银子就是等于我们现在大概五分钱啊，五分钱。若是你的父不许可，那个父就是天父了，一个也不能够丢在地上，就是你们头发都被数过，所以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好，第二段路加福音十二章第六节，这里告诉我们，哎，那个数目错了是吗？上面说两个麻雀，但是这里五个麻雀不是卖二分银子吗？但在神面前一个也不忘记，就是你们的头发他都被数过了，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要贵重啊。不同的地方只有这个两个数字，一个是两个麻雀卖多少钱啊？五分钱啊，对美金来说。五个麻雀应该卖多少钱？那个数学他算错了是吗？应该是三分银子啊，三分也不是啊，二点零五。哦，他怎么亏了？他亏了，为什么呢？在这里那个有什么错呢？是没有错，这是做生意的头脑。犹太人很会做生意，你买两个这一分钱，你买四个两分钱，但是多买送一个给你，这是做生意的手法啊，是吗？所以犹太人很懂得做生意，那个是送的，就要让你多买多送，是吗？我们这就是用这个方法嘛。所以五个麻雀两分银子，但是神说什么？一个也不忘记，不忘记那一个，不忘记那个送的，大赠送的，不要钱的这个给你的，神都不会忘记。就是说这么便宜这么贱的东西，好像你买多就送多，但是那个被送出去的那个在神里面都被纪念。所以在神里面最微小的最没有价值的他都晓得，他都纪念。请问你还怕什么？耶稣说我们不是把许多麻雀还要贵重吗？不单单是比那个送的麻雀贵重，我们比许许多的麻雀还要贵重。为什么？因为我们是他的儿女。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彼此劝勉，你要看见父神的爱心，你要看见神的眼光里面连一个小麻雀别人觉得没价值的送给你，他也看过。他说若是没有我的许可，他不会丢在地上，他也保护看顾，他也会养育他，何况我们呢？所以我们看见神爱我们无微不至，所以我们真的要仰望主，而且大大放心，有神的应许是非常的宝贵。好， 我们再来看第三点，信心的依靠。我们要依靠神。小心的人啊，你看看田地里面的百合花，是一片一大片一整片，但是跟着耶稣说什么？所罗门王执荣华的时候，在以色列的历史里面最富有的最强的就是所罗门王的时代。为什么呢？因为他的爸爸大卫跟他帮他打好干打好这个帝国，打好这个光山，来给他机会。大卫的时代已经积蓄很多钱财，让他去建圣殿。所以所罗门王继承这个王位的时候，他已经很富有了。但是圣经说，所罗门王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的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不是一片。耶稣说，你看整片的都是百合花，但是所罗门王他的最豪华的衣服，最漂亮的衣服都不如这花一朵。所以耶稣说，你们小心的人啊，野地里面的草，野地里面的花，今天开明天各杀，丢在炉里面被火焚烧。神还是给他这么漂亮的装饰，何况你们呢？所以我们要信靠神。小心的人啊，圣经里面有讲到很多小心的人，你有没有想到有那些经文是论到小心的人？有一个很出名的，就是耶稣跟门徒，有一次门徒在湖上加利利海，耶稣不在船上，在岸边。那个时候在半夜，耶稣怎么样到门徒那里去上船？圣经里面记载，耶稣在水面上行走，然后呢跟着彼得发现了，就哇，有人说鬼呀，然后有人说哦，不是，是耶稣。彼得就立刻说，主啊，若是你，请你也拉我从水面上过去你那里。耶稣立刻说好，过来。于是这个彼得就真的一步从船上就跨到水里面去。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好好的仔细的来想象一下，当你要游泳的时候，有些人喜欢跳水嘛，一步跨进去，跟着呢，冲就到底了，水底下。彼得当他踏出这步的时候，哇，真的很有信心啊。若没有足够的信心，你怎么样能够觉得你会浮起来的？你不会沉下去的，绝对不会。济南彼得能够像主耶稣一样在水面上行走，但是圣经更着记载，当他看见风浪，旁边的风浪很大的时候，他就沉下去了。更着呢，他就叫了，主啊，救我。幸好他的祷告不是很长，若不是的话，他就喝很多口水了。主啊，救我。耶稣立刻伸手就把他拉住，跟着说的就是这句话，你这小心的人啊。他走出去的那一步还有很大的信心，当他看见晚景的时候，就变成小心的人。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本来都是有信心的人，但是当我们看见环境的时候，看见困难的时候，我们就立刻变成小信的人了。所以我们要在神面前求神帮助，让我们专心仰望耶稣， 不是看环境，不是看困难，不是看重担，我们是要把困难、重担、环境带到神的面前，都交给谁？交给神，让他来处理。我们需要在神面前有信心。雅各书这里告诉我们说，第一章第六节到第八节，好，也请我们一同来念。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心怀二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真的一针见血。我们有信心，但是我们的信心很多时候有疑惑，有波动，就好像波浪被风吹动翻腾。但是圣经说，你这样子啊，不要从主那里希望能够得到什么。心怀二意的人，他都没有定见。求神帮助我们定睛在神的身上，不要疑惑。马可福音这里说，耶稣对他说，你若能信，再信的人凡事都能。耶稣前面也是说，你这小信的人啊。对什么人说？对他的门徒说。门徒做了什么事情？就是说有一个父亲，他带了他的孩子要找耶稣，因为他孩子被鬼附，他要耶稣来帮助赶鬼，来医治他。刚巧耶稣不在，只有那班门徒，那个父亲就带着那个儿子到这些门徒面前，就对他说，我希望靠着神的能力把他身上的鬼赶出去。他门徒就说，耶稣不在。那个父亲就说，好啊，那你们就来啦，你们是他的弟子啊，所以你们也学了老师的方法去赶鬼，那你们来赶鬼。于是门徒就说，好，我们来。于是他们就来赶鬼。很可惜，赶来赶去鬼不出来，他们都没办法了。后来耶稣回来就看见他们，就问什么事情，他们就告诉耶稣。耶稣就说，你们这小信的人啊。然后耶稣就对那个父亲说，你若能信，再信的人凡事都能。那个父亲怎么讲？我信，但是信心不足。感谢神啊，这个父亲很了解自己的情况，我相信，但是我的信心不足，求主帮助。哇，这句很重要，求主帮助。对，我们都信，但是我的信心不足，求主帮助。你要把这句话背下来，有什么事情你就告诉神说，神啊，我信，我信靠你，但是我信心不足，求主帮助。然后耶稣就帮他把鬼赶走了。门徒就问耶稣说，为什么刚才我们用你教导我们的方法去赶鬼也赶不出来？耶稣就对他们说，若是你们有信心好像芥菜种的种子，你们就能够把鬼赶出来了。意思就是说，你们真的没有信心了，所以鬼不出来。我们要专心的依靠，信靠我们的神。第四，先求神的国与神的义。什么是神的国？我不要很多理论的来讲，简单的来说，神的国是一个神学名词，你要看这方面的书啊。哇，多得不得了，每一本都是只是解释是三个字，神的国。神的国的意思就是说，神掌权管制的地方就是神的国。路加福音7:21，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那里神掌管的，那里就是神的国。 这是最简单的解释。先求神的国，意思就是说愿意神的管理统治在这个地方，在什么地方？在你困难的地方。在哪里？在疑惑的心里，在担忧的心里，就挂虑的心里，让他来统治管理就可以了。所以我们要先求神的国，你有担心就让神的国在你心里面扩展，愿神的主权，愿神的能力管制控制你的心，这是神的国的意思。神的义也是一个神学的名称，主要就是说神的义就是没有罪圣洁的。怎么样才能够没有罪圣洁呢？就是说让神的义成为你的义，所以圣经里面因信称义，而且神的义就是你来信靠他顺服他，神的义就成为你的义。所以先求神的国与神的义加起来，就是说让在你的生命里面让神来掌权，在你的生命里面你按照神的旨意来生活，你所做的祈求的都是按神的旨意，这就是按神的国跟神的义。简单来说，所以 这就是说你有担忧吗？那我们要求的就是说我有没有让神掌权管理，我没有有没有顺服神的旨意计划来做，还是我按我的方法按我的办法来做？我们要先求神的国与神的义，跟着呢就有神的应许。耶稣的应许说这一切都要嫁给你们了，神就要给你们了。给你们就是神的供应了。当你要寻求神的国神的义，神就要大大的供应给你。所以在诗篇37篇25节非常宝贵一节圣经，这里有神的应许，我从前年幼现在年老，却未见过义人被弃，也未见过他的后裔讨饭。这是那些信靠神的人，寻求神的国神的义的人，他们一生的光景。好了，最后很快讲完了。一天的难处一天当，难处当一天好了。我也引用了雅各书4章13节到15节。好，也请我们一同来练这段经文。嗨，你们有话说，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里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小时就不见了。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啊，我们常常都是这样的，好像十三节那里所讲的，明天我要做什么？我要去哪里？我要去做大买卖，我要在那里多少时候我要赚多少钱。我们的计划很好很好，但是圣经神的话提醒我们说明天如何。请问我们在座，你晓得你明天会遇见什么事情吗？那这里不是说我们不要有计划，乃是说我们的计划只是我们不晓得会发生什么事情。明天怎么样没有一个人知道，就算我是牧师，明天我休假啊，礼拜一从那人假期，但是很奇怪的，总是礼拜一很多人给我电话的，我都不晓得我，你总是等我休假的时候给我电话， 问我这个问我那个，这件事怎么做，那个事怎么做。你平常礼拜二到礼拜天你都不找我，就等我休假的时候来找我，所以我根本不晓得明天有多少人找我，虽然我休假，所以我都不能够晓得明天有什么事情。应该休假就是在家里面嘛，好好休息嘛，就是这么简单。但是或者这个要你帮他做什么事情又出去了，告诉你什么事情你又要出去了。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真的不晓得明天如何，我们尽管可以计划，但是我们不能够掌控。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小时就不见了。在永恒里面我们真的是太短暂了，我们的人生意思就是说没有一个人能够掌握。就好像我相信我们很多人在座的，你都不晓得，哎，你今天在美国啊，在康州啊，你怎么过来的？啊，怎么会过来的？你年轻的时候有想过你会在康州吗？我相信很多人都，对我来说，我绝对不会想到这方面，我根本都没有想到我会来美国。根本我年轻的时候根本都没有想过我要出国，根本就完全没这个观念。但是明天如何是什么呢？没有一个人能够掌握。我们是一片云雾，我们只能够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所以我们要求神的旨意成就。主若愿意，是的，神会安排一切，神会帮助，所以我们要仰望神的供应，他是我们天父。简单的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一同来应用怎么样得着神的供应呢？第一，供应的先决条件是什么？你看重什么？你爱慕什么？是神吗？这是第一个既要的条件。第二个既要条件是你要认定这位是天父，他爱你，他一定会帮助你，他一定会供应你。你要认定这位是神，这位是天父。第三，你要信靠神，神供应你的第三个必要条件就是你要信靠他。第四，神供应的先决条件就是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那神的供应一定会临到，神的爱一定向我们彰显。求神帮助我们，很简单的但是很宝贵的一段圣经，让我们得着。一同祷告。主啊，感谢你的保守跟带领，让我们从这段这么美好的经文里面我们看见你的心意。主啊，你教导我们在人生里面不要忧虑，我们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因为你已经给我们一个渠道，让我们晓得怎么得着你的供应。主啊，你就常常提醒我们，帮助我们。我们祷告，感恩奉主耶稣的名祈求，阿门。